所以说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。我们虽然不配，但是你依然爱我们，你把我们聚在你的面前来一起思想你的话语。此时此刻就求你的灵在我们里面，你亲自来开启我们，让我们能够透过你的话语能够有更多的看见，能够更多的认识你。也求主加信心给我们，给我们力量，能够紧紧的跟随你。我们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，
阿们。
前面39章，约瑟本来在波提法里面做管家，应该是环境各方面都不错，但是神没有让他继续在那里，而是借着波提法的妻子对他的诱惑，借着撒旦对他的试探，那神把他带到另一个地方。所以我们看到神常常是把我们从一个环境带到另一个环境，不管让我们在出生什么样的环境，一定有神的美意。我们可能并不知道神为什么这么安排，但是如果我们像约瑟一样能够顺服神的带领，到任何环境之下都没有任何的怨言，那这是神所喜悦的。那么到了后面把他下在了监里，到了监里面以后，这个护卫长把他安排在两个高官的监狱里面一块儿。所以40章的第一节说，这是以后埃及王的九正和善长得罪了他们的主埃及王。我相信这件事情也有神的作为。那么这两个人可能神就是为约瑟给预备的，要是要借着这两个人把约瑟要带到法老跟前来成就神的计划。这事那就是约瑟被下在监里的那件事。那之后是多长时间呢？没有说，可能很长时间，也可能时间不是很长。那九正和善长这两个人都是法老身边的人，是亲近最，就是法老最信任的两个人。那九正那可能就是给法老试酒了，倒酒了，伺候法老的，防止这个有人在酒中下毒了这样的。那在尼希米记的2章1节，当时是尼希米就是一个九正的这样一个职分。在尼希米记的2章1节说，亚达薛西王20年尼散月，在王面前摆酒，我拿起酒来奉给王，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。这就是九正干的事。那么尼希米因为深得亚达薛西王的信任，最后看到他的愁容，那直到他想回去修建城墙，所以就这个亚达薛西王也同意支持他回去，这是九正。那善长呢？膳食，那负责这个法老的饮食、膳食的安全。所以这两位啊，都应该是平时是一定是法老极其信任人才可以去做的。但是这俩人得罪了法老，也被下在了监里面。第二节到第四节，法老就恼怒九正和善长这二臣，把他们下在护卫长府内的监里，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。护卫长把他们交给约瑟，约瑟便伺候他们，他们在有些日子在监里。下到监里面以后，这个护卫长把这俩人交给了约瑟，让约瑟去伺候。前面我们说过，约瑟得罪了这个护卫长波提法，按道理波提法是完全可以把他处死，但是最后没有。那这里面有神的作为，那也有波提法对约瑟的一个信任。其实波提法心里面可能相信约瑟不是这样的人，但是他不想因为这件事来破坏夫妻俩之间的关系，那就把他下在监里。 那下在监里面以后呢，还是恩待约瑟的，让约瑟在监里面来负责管理。那现在巴塞莱王交给了约瑟。有些日子，那有些日子那也该是时间不短。那么这么长的时间，把约瑟安排在这两个大臣的身边，也有神的美意。另外，神将来要安排约瑟做埃及的宰相，所以可能借着这样一个机会，透过这两个大臣能够了解法老周围的事，了解国内的事物。虽然约瑟不知道，但是神知道，所以神其实在这个阶段又在预备约瑟。所以我们看到约瑟自从被卖到了埃及以后，神一步一步带领，每一步的带领都是一次预备。那么这次做这儿的预备，我们看到的约瑟啊，他是被囚在了监里面，是失去了自由，但是我们看到他心里面是自由的，他愿意服侍这两个大臣，而且对自己的这个处境是毫无怨言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撒旦可以毁坏我们的身体，但是他们毁坏不了我们的灵魂，我们的生命都在神的手里面，这个是撒旦掌管不了的。他虽然可以给我们摆一些难处，甚至让我们的这个人生失去自由，但是我们的心他管不了。那么约瑟就是这样的，虽然外面看是没有自由的，但是他心里面是极度的自由啊，非常自由，这是我们应该效法的。那所谓的自由，那就是活在神的旨意里面，活在神的指引之下，这叫自由。五到七节，第五节，被囚在监里，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二人同夜各做一梦，各梦都有讲解。到了早晨，约瑟进到他们那里，见他们有愁闷的样子，便问法老的二臣，就是与他同囚在他主人府里的，说：“你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呢？”很奇怪，这个大臣呢，同一个晚上，每个人都做了一个梦，而这两个梦不是平常的那个梦一样。那么根据后面的发展，我们相信这两个梦是神给的，那神要借着约瑟来解这两个梦，要继续往前带领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约瑟啊，他这个一生当中总是与梦有关系，自己做了两个梦，然后被嫉妒落到这样的光景，现在遇到这个大臣又是做梦，那下步也是法老做梦，这是神特别的安排，两个人同时做梦。所以神是在暗中一直在带领，好多时候我们并不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刻意的去做一件事，我们可以去计划，但是我们的计划不一定是神心意当中的，但是神一定在暗中会带领。所以神是通过这一件又一件事实带领约瑟，各梦都有讲解，那就是那个时代人，包括今天的一些人，也是相信梦有特别的意义，所以做了梦以后就是喜欢跟自己的现实这个生活呀各方面去联系，那当时也是一样的。愁梦就是自己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自己觉得这两梦不好，或者是这两梦到底什么意思自己不清楚困惑，那么这俩人正是这种情况，困惑不解，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意思，那么就不知道，越不知道越感到不安。那么约瑟呢就问这两个大臣，那其实他可以完全不理会这件事情，那他问说明他是关心的，这里面我们看到就是约瑟这种从里面发出的这种爱心， 他主动的去关心，他也察觉观身，能够看到别人的愁苦。这提醒我们弟兄姊妹，真的要善于去察觉观色。这个察觉观色不是去为了讨好人，而是去了解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的愁苦，了解教会的服事，了解别人的难处，这样我们可以去帮助别人。所以我们看到约瑟，他是真是一个合神心意的这样一个被神使用的一个器皿。那么神把他摆到这里面，他仍然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去行事为人，仍然能够献上自己的爱心，没有去成龙，没有因为这件事而跌倒。第八节，他们对他说，我们个人做的疑问没有人能解。约瑟说，解梦不是出于神吗？请你们将梦告诉我。没有人能解，这没有人能解，就是他们现在在监牢里面，没有外面的，就下面就是给博士，给那个法老解梦的术士了、博士了，这些懂法术的这些人过来给他解梦，他没有这样的机会，所以不明白，所以很愁苦。然后约瑟说了一句话，解梦不是出于神吗？这是一个信心，也就是说只有神才可以解梦，人所解的未必能够把神所要显明的心意显明出来。所以这里面约瑟就知道，所有的都是出于神，包括解梦的智慧也是出于神。那解梦其实是有对外来的事做出一个判断，他知道所有的事都在神的手里面，包括没有发生的事。我们这儿就觉得很有意思，约瑟前面做的两个梦，那两个梦他的兄弟他的父亲都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但是他并不知道这两个梦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结果。最起码现在 这种处境他是没有料到的，但是他现在就要有信心 来为这两个大臣来解梦。还有一点，就是当我们因为某件事情吃了苦以后，我们可能就会对这件事类似于这样的事会排斥，会怀疑。那么约瑟因为两个梦落到这样的光景，他没有对梦有排斥的这种心理，这也是对神的一个信靠产生的一个生命啊！当我们真的相信神的时候，任何外界的东西都不会对我们产生任何影响，约瑟就是这样。所以他相信解梦是出于神，那么他对神的信心没有任何的动摇，这是非常难得的。他愿意为他们解梦，说请将梦告诉我。第九节，九正便将他的梦告诉约瑟，说，我梦见在我面前有一棵葡萄树，树上有三根枝子，好像发了芽，开了花，上头的葡萄都成熟了。法老的杯在我手中，我就拿葡萄挤在法老的杯里，将杯递在他手中。约瑟对他说，你所做的梦是这样结，三根枝子就是三天，三天之内法老必提你出监，叫你官复原职，你仍要递杯在法老的手中，和先前做他的纠正一样。首先九正把自己的梦告诉了约瑟，那么约瑟听了以后马上就知道这个梦的意思是什么，这是神给的智慧。这个九正三天以后要官复原职，那九正当然高兴，那旁边这个大臣呢看到 梦解了，那自己也把自己梦告诉了他。这提到说，法老必抬必提你出监，法老必提你出监，原文的意思就是法老必抬起你的头，必抬起你的头就是必抬举你。那抬举意味着就是官复原职。14-15节，说待你得好处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，施恩于我，在法老面前提说我，救我出这监牢。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拜拐来的，我在这里也没有做过什么，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。当他解了这个梦以后，直到这个纠正三天以后要官复原职，回到法老的身边，所以他想借这个机会请这个纠正在法老面前把他的情况说一下，纪念他。他说，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。他为什么没有说从迦南之地被拐来的呢？那希伯来人之地就是迦南地，他可能这里面我相信约瑟说话的时候他是有他自己的心意的，他没有说是从迦南地，也就是说他刻意和迦南人要分别开来。如果说我是从迦南地被拐来的，那可能会被别人误解他是迦南人，他是现在特别他是希伯来人，是神分别出来的。然后说我在这里也没有做过什么，就来了埃及以后没有做过什么，那很清楚就指的在这个护卫长家里面那件事不是自己做的，被冤枉的。他这儿没有要求，没有直接要求这个纠正出去为他伸冤，而是纪念他，让他能把他能够家人能够解救出去。第16节，善大姐梦解得好，就对约瑟说，我在梦中见我头上顶着三筐白饼，极上的筐子里有为法老烤的各样食物，有飞鸟来吃我头上筐子里的食物。约瑟说，你的梦是这样解，三个筐子就是三天，三天之内法老必斩断你的头，把你挂在木头上，必有飞鸟来吃你身上的肉。弟兄姊妹，假如是我们是约瑟，我们会不会这儿把这个实话讲出来？我们可能会委婉的讲一下，可能甚至会委婉的拒绝给他解梦，但是约瑟没有。尽管这个梦很不好，这个结局讲出来以后，对这个善长是无法接受的。但是约瑟并没有因为讨好人而改变，他实事求是的把这个梦解了出来。这么就让我们想到保罗。保罗有一次跟彼得不是在一块吃饭，当时还有一些其他犹太人，还有一些外邦的基督徒在一起吃饭。那在吃饭过程当中，当彼得看到这个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些犹太人的时候，就情不自禁的就离开了这些外邦的基督徒和犹太人一块来吃饭。那么保罗看到这件事以后，就很不客气的指出了彼得的问题。那保罗指出彼得的问题，今天放在今天的教会可能是很少有会发生的，大家会互相给面子，留面子，有什么问题可以私下去解决。圣经里面确实是这样教导的，但是保罗为什么在当着那么多人面毫无情面的毫不留情面的 那指出这个彼得的不是呢？因为彼得这件事，他不仅仅是他自己的生命影响他自己，而是会影响周围人。如果不指出来，别人可能也会效法啊，以为这样是对的。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姊妹一个需要学习的。在神里面我们要诚实，对神忠心，对人也要诚实，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。那么在这个方面，约瑟正是跟保罗是一样的，他实事求是把真问给他解出来，而没有任何的隐瞒，也没有为了讨好他啊，或者不好意思，不想让他难堪而采取别的这个措施。所以这儿还有提醒我们，就是我们在讲事情或者特别是传讲神的话的时候，那就是不能加添，不能删减，不能修改。那么约瑟在这个梦当中看到这个善兆这个结果，他没有加添任何别的东西，也没有删减掉，也没有改变。这是一个神的忠心的仆人，每一个弟兄姊妹应该有的生命，要加真相，不乱添，不乱改。二十节，到了第三天，是法老的圣日，他为众臣仆设备筵席，把酒政和膳长提出街来。这第三天真的是应验了，说了三天就三天，正好是法老生日，再把这两个酒政和膳长也提出来。二十一节，使酒政官复原职，他仍旧递杯在法老手中，但膳长再把膳长挂起来，正如约瑟向他们所解的话。酒政被挂起来，当时对这个膳长被挂了起来，对酒政的解梦说是法老要抬起你的头，是抬高他。而这个膳长呢，实际上是法老用从他的身上来抬起他的头，从身上抬起他的头，那就是伸手逢敌，那就看头，所以又被挂了起来。二十三节是酒政却不纪念约瑟，竟忘了他，不纪念，是约瑟的问题呢，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呢？所以我们读圣经要一定要考虑到神的计划，神的心意。那这里面这个酒政不纪念约瑟，把这件事忘了，是不是有神的作为？我相信有神的作为，因为时候不到。那么这段时间，那还需要约瑟在街里面继续的忍耐等候，等候神的时间。那其实约瑟在监牢里面继续等候的过程当中，神也在等候。就好多时候我们需要忍耐，需要等候，其实神在天上他也在等候，他也在等候那个时间的到来，因为时候不到，神不会动。那这也提醒我们，我们做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祷告神，如果是不是神的心意，我们宁可静下来，宁可停下来，到时候到了以后，那么就按照神的指引，我们该怎么做，按照神的心意去做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酒政把他忘了，约瑟也在忍耐，这里面都有神的心意。那么到了下一章，过了两年以后，那个这条路才开。所以两年这个时间真是不短，如果我们处在这样的光景当中，两年的时间是极其漫长的，但是这是需要他忍耐等候的。所以我们走在神赐给的这条生命路上，其实最难的就是忍耐等候，这个需要寻求神，需要神的引领。好了，分享到这儿。